这些，首先，我个调皮人家的感谢，希雷兰南非在专家组会议上所做出的杰出的主席工作，感谢他昨天所接待的报告。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完成2019年的工作的方案，这样的情况呢，不应该在今后重新出现。2018年，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的工作方案。因此呢，我们认为应该在下一次会议期间呢，修改一下这个 MX3 的工作。在 MX3 的工作的，我们讲到了公约的第4条的关系，也就是 MFC 建行措施与促进公约的透明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了国际合作与援助，也就是第10条的重要性，以及它和第3条的关系，这也包括如何有效地进行出口管制。所有的这些讨论的主都充分地表明，我们都是要履约的。当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能够否认，大家都有真诚的决心来履行公约义务。我们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就是说如何建立一个平衡的、不歧视的、全面的透明性制度，这是我们工业的一个挑战。有效的出口管制和国家落实第3条是直接相关的。这些条约的落实在各国之间有不同的情况，很难去确定怎么才能够安全的转交这样的运输，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各国的出口的管理措施，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可以借鉴的，来落实第3条。我们参加了如何去落实第3条的这个讨论，我们想在这儿启动，讨论一下怎么才有效的这些措施，让各国建立他们的出有效的、全面的，并且能够符合这个公约的所有条款的出口管制制度。所以呢，我们本着这样的精神参加了关于生物安全和生物技术的各项的合作，这是自8月份的会议来，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关于生物敏感技术的部际委员会参加了这个波哥大，哥伦比亚的一场会议，以执行1540决议的落实。我们在那儿介绍了我们出口管制的经验，以及我们如何编制国家管制清单。同样呢，在10月份，我们的国防部、科技部和卫生部召开了生物安全和生物保护的国家研讨会，使我们进行机构性的对话，让各方来参与风险的管理。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正在制定一个方案，来厘清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通信渠道，从而缓解某些这个生物制剂和毒素的使用的风险。多年以来，我们政府采取各种的措施来评估这些风险，并且采取了一种多放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通过了一个 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的机构间的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物安全的对策措施。2019年我们所采取的一些践行措施呢，就受到了这项包容性工作的帮助。我们不断的交流我们的得知经验，举办区域的研讨会来扩散各种践行的经验，这是对于帮助各国制定 CBM 报告的最佳的做法，并且也是最好的必要的这个工具，帮助我们修改现有的表格。我们下期就会再次重申所谓的同侪审查并不是工业项下的一个正式的机制，他们不应该被视作替代透明度和核查活动的工具。各国他们是有不同的能力的，他们并不是同侪，因此我们应该努力的使用各国之间那些有用的